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很感恩可以一起来敬拜称颂我们的神。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国人，他非常非常的仰慕大英帝国。后来呢，他如愿以偿的呢，加入了大英帝国。他拥有了大英帝国的国籍。当他成为了英国人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你那么仰慕大英帝国，现在你终于得到了大英帝国的这个国籍，那么你觉得英国的国籍跟法国的国籍你加入之后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区别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区别还是有挺多的，但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区别是我原来是输了滑铁卢战役的，但是呢，现在我赢了。他从一个战败国变成了一个战胜国，他因为国籍的转变就带来了这个事情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果，完全颠覆过来。我们基督徒，我们原来是地上的国民，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的国籍就变为了天上的国民，国籍也发生了转变了。那这样的转变带来了怎样的不同呢？这样的转变带来了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它不单单只是颠覆的结果，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果颠覆了，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其实也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只是向往、盼望得到那个永生，其实我们从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已经得到了那个永生。而也是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里面，它也颠覆了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因为生活方式是由我们的价值观所决定的。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价值观的颠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来寻求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人的声音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圣灵那强而有力的声音来提醒我们，甚至于在我们的心里面起到扎心的功效。主啊，我们仰望你，在今天的这个崇拜里面向我们施恩，来牧养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使我们不偏行己路，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脚步能够单单定义讨你自己的喜悦。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靠什么喜乐呢？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把这个话呢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已经写完了第二章，当他写完了第二章之后呢，他好像突然又想起来什么东西漏掉了似的，然后他说，哎，我还有话要说啊，我还想再说一点。那他还想再说一点，就表示说接下来说的这个呢应该是挺重要的，如果不重要呢，他不会说，哎，我还有话说。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在看到保罗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说保罗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里面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换一句话说，保罗在第二章的快结束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呢？保罗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呢，快结束的时候呢，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益处，他打发两个人回去的。第一个人就是提摩太，他把提摩太打发回去的。第二个人呢，就是他把以巴佛提呢也打发回去的。那么接下来监狱里面剩下谁呢？大概可能就剩下自己，也有可能还有路加在。但总之，他把这个两个人打发回去的。这两个人对保罗来说重不重要呢？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在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论到保罗论到提摩太的时候呢，说提摩太对待我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那么当保罗把提摩太打发回去的时候呢，就好像说他把他的儿子打发出去了，他就少了一个待他像如父亲像待他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也把以巴弗提打发回去了。以巴弗提，保罗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论到以巴弗提的时候说，以巴弗提来是供给他需要的。保罗又说他是我的兄弟。当保罗把他打发回去的时候呢，意味着说保罗他少了一个供给他需用的一个兄弟。对于身在监狱里面的保罗而言呢，少了儿子，又少了兄弟，又少了一个供给他需用的人。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如果在平时如果在家里面呢，是你的配偶为你预备早餐跟晚餐，有一天你的配偶罢工了，他不干了，他罢工他不干了，那么你没有配偶为你预备的时候，而且可能不是一两次一两餐，是一个相当长的日子，配偶都不会为你预备早餐或晚餐，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你会有怎样的想法？是不是会说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吃你做的了？应该不会，对不对？可能你一两餐有这个感受，但是当他长期罢工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发现说有一点不太对，有点可能天下大乱。保罗把提摩太打发走了，提摩太对他是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的这样的照顾，这样的体贴。他也把以巴弗提打发走了，以巴弗提是来供给他需用的，是腓立比教会差遣来帮助保罗的。这两个人都打发走了，你可以想到说，保罗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孤单吧，他的条件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的艰难吧。但是保罗说，对我来说，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对我来说呢并不为难。他不觉得难，他不觉得难不是说他这个时候的处境不难。历史的学者指出，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罗马的监狱的条件是很差的，还不是在地上的，是在地下的，有点像一个地窖一样。罗马的那个监狱的条件很差的，也不是说保罗没有重担。事实上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说，众教会的事都挂在我的心上，他把众教会的事都挂在心上。那也不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身体的条件就很好。当保罗说与我并不为难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虽然外在的条件是如此如此的艰难，但是我还是可以依靠从主而来的喜乐。我学习面对不同的处境，我都依靠主而喜乐。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也是我们短宣队刚刚背过的一段的圣经。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我依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依靠主，领受从主而来的喜乐。这个是保罗的意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靠什么而喜乐呢？想一想，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什么事情是让你喜乐的呢？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高兴？孩子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我们很高兴。我们升职加薪了，我们也会很高兴。我们买了新的房子，我们也会很高兴。我们拿到了身份，我们也是非常的喜乐。事实上，这一些都很好，这一些也都很重要。世界上的人也会因为这一些而喜乐。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没有这一些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还会喜乐？你没有这一些，你没有拿到身份，你待在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可以很喜乐？别人住大房子，你还租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很喜乐？别人的孩子考了一个大学，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你的孩子没有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你是不是也可以很喜乐呢？甚至于是在四面楚歌的情形里面，你是不是还可以内心当中有喜乐？哈巴谷这个先知在第三章第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 一切的养的种的，所有的都不效力，所有的都不发旺，所有的都没有了。第十八节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我们没有这一些的时候，当我没有工作，当我没有健康，当我没有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我还有救恩，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救恩而喜乐？我是不是可以还是因为耶稣而喜乐呢？如果你还是可以因为耶稣，因为这个救恩而喜乐，对兄弟们，那个喜乐是真实的，那个喜乐是不是别的东西是可以能够夺去的，那个喜乐是真正的来自于内心里面的。保罗说，没有了以巴弗提，没有了提摩太，虽然外在环境对我来说并不友好，虽然我还是在监狱里面，但是我还是可以靠主而喜乐，是超越环境的喜乐，是在大患难中依然有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喜乐，这个喜乐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你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拥有的喜乐。我相信我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唱高调，我也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印证保罗所说的，他们的经历可以印证保罗所说的，在一个极大的患难和处境里面，在一个极端的痛苦当中，我们依靠主，我们还是可以内心当中拥有喜乐。这个喜乐就像环境来夸胜，证实我们的主，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让我举个例子，是关乎我自己的。在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当中呢，并不保证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并不保证我们家庭里面的就没有冲突。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冲突，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表现出一些很极端的一些的行为。世界上的人，当他们家庭，当他们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在冲突当中就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啊。这种极端的行为表现为说，他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有可能去结束别人的这个生命。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跟珊珊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其实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在家庭生活里面呢，也是有挺多冲突的。比如说前不久我们两个人比较慢回到家里面，然后呢，我就从冰箱里面把昨天三餐煮的面条拿出来，然后呢，准备把这个面条热一下拿来吃。当我从冰箱里面把这个面条拿出来的时候呢，三餐说有味道了，有味道了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坏了哈，我也是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认为，坏掉了。那么 有坏掉了，我就放在那边，我想等一下我就再把它倒掉嘛。然后我就再去煮面条。当我再去煮面条的时候呢，珊珊就很生气。他就很生气，我在想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再去煮面条你生气呢？当我面条快煮好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有味道的面条拿去微波炉里热着吃。我就有点摸不着头脑。然后吃完饭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我讲的有味道，福建人讲的有味道，就是我已经调过味道了。我已经调过味道了，不是有味道了。你看，这个就是福建人跟江苏人的不一样啊。然后我才突然明白，哦，原来我们两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差距挺大的。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我们其实生活里面还有挺多的一些的冲突。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也忘记了，大概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一个事情，就我惹他生气。他非常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开车，他非常生气，气得脸色铁青，气得一直拍自己的胸口，感觉心里面堵得慌啊，拍自己的胸口啊。我和孩子这个时候呢，一句话不敢说，默默的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到，啊，默默的等待着这个炸弹要炸的那一刻哈。那我跟孩子一句话不敢说，他在极其这个愤怒当中呢，一边拍着自己的胸口，一边非常的痛苦。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边拍胸口，他也觉得可能自己有点快撑不住了，或者自己觉得内心当中太痛苦了，一边拍着胸口一边叫主耶稣救我啊，主耶稣救我。我的岳父呢是弟兄会的背景，弟兄会呢他们往往有个口头禅会说，哦，主耶稣救我，哦，主耶稣救我。那他大概这个也是传承他的父亲，所以一边痛苦拍着胸口一边叫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我心里想，这个也太快了吧，这边在气得要命，然后这边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但是当他这一边呼求主耶稣救他，一边开始唱赞美诗，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一边开始唱赞美诗。那我跟孩子就能够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快要炸了那种的情形。弟兄们，你们经历过吗？啊，我想很多人可以经历过。啊，我们明显感觉到那个快要这个爆发的那种的情形。那我们也不知道爆发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经历到说，当他一边唱诗，那一边呼求主耶稣救他的时候，他的那种的情绪，他内心，我们就能够明显感觉到那种的舒缓，那种的喜乐就慢慢临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跟我的孩子，我们就深深的松了一口气，真实的说，原来我们与主耶稣连接，无论是在我们的什么处境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与属天的主连接，我们什么时候就领受他从属天来的平安跟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一个枝子，主耶稣是葡萄树，这个枝子如果你离开了葡萄树是没有用的，你是做不出来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的，是不行的。但是你这个枝子什么时候连接在葡萄树的上面，葡萄树的本质，葡萄树的养分就流到了你这个枝子的里面，那你这个枝子就拥有了从葡萄树而来的这种本质，无论是从葡萄树而来的平安跟喜乐，无论是从主来的那个从主来的，从属天来的那一份的福气，那一份的祝福就流到了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形里面，我们都是可以靠主而喜乐。我们连接在葡萄树的上面，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属天的喜乐。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保罗接下来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他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一个东西叫做割礼，受割礼的这个事情。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把割礼的这个事情提出来呢？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啊，基督徒至少有两种背景的，一种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一种呢是外邦背景的基督徒。就好像说在三谷的教会里面，也有来自于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这个基督徒。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受到犹太教，受到犹太假师傅的影响，说要成为上帝得救的子民，不单单要信耶稣，还要受割礼。也就是说得救，你要成为上帝得救的子民的话，你要信耶稣，对的，但是呢还要受割礼。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或者为什么犹太背景的这一些的假教师，他说得救，做上帝得救的子民是信耶稣跟加受割礼呢？因为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他们受割礼就可以做神的子民。外在的割礼呢，是他们作为上帝子民的一个标记，这也是他们夸口的地方，这也是他们自己觉得我们跟外邦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守割礼的，他们不是。守割礼就表示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就不是。所以他们说信耶稣是好的，但是还要加上受割礼才是上帝得救的这个子民。就如果放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信耶稣是好的，但是信耶稣还不够，信耶稣还不能够得救，信耶稣呢还要加上做决志祷告，信耶稣还要加上受洗，信耶稣还要加上一个好行为，信耶稣还要加上十分之一奉献，信耶稣还要加上认真做祷告等等等等。就是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其他一些人为的努力，人的行为才能够得救。保罗听到这个消息就气得跳了起来。在第二节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保罗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那些犹太的假教师传这个教训的时候呢，保罗说他们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那保罗是在骂人吗？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骂人家是狗的这个感觉哈。保罗对于那一些混乱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呢，他往往是从来不客气。你去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加拉太教会信从了别的福音，保罗就说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呢，应当被咒诅。 那些船割礼才能够得救的人呢，保罗说恨不得他们把自己割绝了。啊，这个保罗这话讲的是真的很不客气。你意思是说你们要船割礼才能够得救呢，我恨不得你们把自己割绝掉了。这个样子。保罗这里呢，虽然他说应当防备犬类，好像听起来是在骂人，其实他并不是在骂人，他可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个意思。因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狗，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在宗教上是不洁净的。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洁净了，但是你们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呢，才是狗，是不洁净的啊！所以他把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调换。另外呢，我们今天人对狗的概念和犹太人对狗的概念又也是不一样的啊。他们那个时候认为狗呢是一个会伤害人的动物，是要时刻防备的。所以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他们所带来的伤害。保罗除了叫菲利比教会防备之外呢，他就解释割礼，也就是说我不单单只是跟你讲你不要去做，你要防备，那我也跟你解释为什么不要去啊？真正的割礼是什么意思。犹太人认为做了外在的这个动作就是守律法中的割礼，他们就可以得救了。保罗说真正的得救不是你外在做了什么，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真正的得救不是外在做了什么行动，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如果拿今天我们福音的概念来讲，福音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得救，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得到救恩，除非上帝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保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割礼不是你们外在身体上行的割礼，而是在你们心里行的割礼。心里行的割礼呢，是神的灵在人心里面所行的，把人心里的这个污秽跟罪除去。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已经讲了这个概念，就是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备，请。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若是人在心里面没有行割礼，外在行割礼是没有用的。得救不在乎人的功德，不在乎人在外在有怎样的行为来配得交换神的得救。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的人，所以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保罗说你们觉得，如果你们觉得在肉体上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行为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就可以夸口，就以为说我们是上帝得救的子民，那么我告诉你我更有可以夸口的地方，因为我在肉体上做的更多，我在肉体上比你们要好的更多。保罗就现身说法给他们，告诉他们保罗在肉体上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资本，有什么样的功劳，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啊？保罗就拿这个来做，拿自己来做一个比拟，比拟告诉他们任何的行为，外在当中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让人得救，都没有可以夸的。保罗他讲了差不多两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血统，一个是行为。保罗首先讲到他的血统，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五节讲的，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那第八天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纯正的犹太人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不是后来皈依到犹太教的，不是。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第八天受割礼，意味着说我是地道的，我是纯种的，我是绝对的正宗的这个犹太人的意思。他说我是以色列族的，那以色列族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族是说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有以扫的后裔。保罗说我是雅各的直系的后代，因为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保罗说我是雅各的直系的后代。而我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便雅悯的母亲拉结是雅各所爱的那个妻子， 所钟爱的那个妻子。然后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便雅悯支派是唯一一个在应许之地生的，其他的不是。所以这个是便雅悯支派的不一样。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是讲到他的这个血统。当保罗把这个几个血统的这几个方面罗列出来的时候，当时在腓立比这个外邦的教会里面，相信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他相媲美了，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他相叫板了。他这个血统是非常纯正的。那如果说血统是他这个所生来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就看他的行为。他说我是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一读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他很反感，因为呢他总是跟耶稣对着干。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是非常非常受当时的犹太教所尊重的。他们为什么受尊重呢？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他们的分别出来就是专门遵守律法当中的一切的规条的。如果当时有一个道德榜样的话呢，就是法利赛人，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当时如果有一个道德榜样呢，一定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在犹太文化和圣洁生活当中呢，是一个犹太当中的佼佼者，绝对的精英。当时的社会里面有法利赛人呢，在整个的犹太社会里面不会超过六千个人，大概就是五六千个人这个样子。保罗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他不只是信犹太教而已，而是说谁违反了之后呢，保罗说那不关我的事啊。保罗不是这么说，保罗说那我就要去把他抓起来。然后呢使徒行传当中就讲到保罗为了抓这一切的基督徒啊，不惜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然后抓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定罪判他们死刑这个样子。所以他对这个宗教方面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他用陈牧师的话说，他是玩真的，他不是说有也好没有也好不管我的事，不是，他是玩真的。然后最后一个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无可指摘的意思是在遵守律法这个方面呢，人抓不到把柄。无可指摘并不是他完全就没有过的地方，不是，而是说以外在人看来抓不到他的把柄。所以当保罗把这一些在肉体当中的这些的东西亮出来的时候呢，那些人无话可说，因为他们当中可能根本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没有人可以在肉体上比他有更多的资本， 比他有更多的功劳。如果你说我是藤校毕业的，他可能跟你讲说我是藤校里面那个诺贝尔，我的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你说我是很早拿到美国身份的，他说我生来就是。你拿什么跟他比呢？就是他就是他，如果你有可夸的话，那我更有可夸的。你可夸的在我的面前根本没有可夸的，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但是保罗他所强调的重点不是把他可夸的地方拿出来，而是说当他把这些的东西亮出来的时候，保罗要讲的是什么？保罗要讲的是这些的东西，这些在肉体上的这些的东西不能够让我得救的，他没有办法让我得救的。我的得救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这个救赎，我是我在大马色路上所认识到的，不是凭着我的功劳所取得的，不是因为我在肉体当有这么可夸的地方而取得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在世有什么可以夸的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我们可夸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成就感在哪里呢？我们被肯定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想来想去，不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些东西吗？我拥有这个，我会那个，我取得了某一个学位，我拥有某一个公司的职位，我也拥有某一个我也拥有一个社会的地位。我们所夸的在世界上，你想一下，夸来夸去不就是夸这一些的东西吗？保罗说我夸的不是这一些，虽然我拿出来的这一些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厉害，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我夸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所有肉体上可夸的这一些都不能够改变我罪人的本相，就是我心里的污秽跟罪恶。所以保罗在这里否定了所有依靠人的 功德，依靠人的行为，依靠人肉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走向得救的这种的可能性，保罗就否定了这一些。没有任何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好功德、好功劳，凭着自己的行为而换取，而觉得自己配得这个救恩，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可能性。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优秀，那放在我们今天来说，不管我们是儒家的、是道家的、是法家的，还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在行为当中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一些东西来换取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实上鲁迅在讲到这个儒家的时候呢，他说儒家的核心的概念呢是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他讲到儒家的五常的时候呢，他说人嘴巴上可能会讲着仁义礼智信，其实肚子里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鲁迅讲的这句话很露骨啊，很露骨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可以外在当中表现出来很好的一副的道德品德，但是其实本质里面呢是一个罪人，本质里面是污秽，本质里面有这种污秽跟罪恶的这种的存在。所以保罗说鲁迅说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你来自哪一个名校也好，或者你是哪一个公司的 CEO 也好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原来只有一个身份。我是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罪人。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是蒙神白白的恩典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含着金钥匙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的曾经都是一个罪人，来到教会也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我们的彼此的关系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弟兄跟姐妹。我们不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不会称呼说这个是某某博士，因为博士不能够换取救恩。我们也不会称呼说这个人是某某老总，因为老总也不能够让你去得着神的喜悦。我们不会凭着肉体在教会里面夸口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只会如保罗所说，我们只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才改变了我们的这个身份。如果你看程序单的时候呢，我们在程序单里面我们都是以弟兄跟姐妹称呼。我们 CCIC 不管你是长老，你是传道人还是什么，当然其他的教会的长老来的时候，我们出于尊重说请某某长老，但是你看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请李怀忠弟兄来分享，请 Larry 长老怎么样。你看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会说某某博士我们把他抬得很高，某某什么什么把他抬得很高。我们在基督里面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来，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所以讲到说人生对不起，好像忘记了抱歉人生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最后一个方面我要快一点把它过去，就是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在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把它当作是有损的。那以前当作有益，现在当作有损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因基督。换一句话说，保罗的人生之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翻转的原因在因基督。保罗以前他也是追求拥有更高的学位，更虔诚热心，更严格的道德标准，但是这些让保罗以为可以通过这一切来换取这个救恩。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发现说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人透过功劳而换取救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人不能改变罪人的本质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保罗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我们用这个话如果我们用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把它用一个图画来形容的话，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被判了死刑，然后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之后呢， 那么你认为说对这个死刑犯而言他最有益的东西是什么呢？对这个死刑犯而言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最有用的东西不是你给他钱，你给他钱没有用。最有用的东西也不是你给他一个学位，给他一个学位也没有用。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呢？最有用的东西就是脱离死亡的那个判决书。保罗明白，只有基督为罪人死，唯有基督拯救人脱离死亡。所以保罗说，以前那些我以为可以自我救赎的追求，现在看来不是有益的，是有损的。进而保罗在第三章第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在前一句的基础上，其实在这里有了更进一步的这个晋升。他不单单认为过去的以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是有损的，他认为万事跟耶稣基督比起来，耶稣基督是至宝。他不是说万物就没有用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万物跟耶稣基督比起来，耶稣基督是他追求的这个至宝。他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这个价值观，那一个是粪土，一个是至宝。万事如粪土，粪土就是丢弃他，而去追求得到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想说，我们今天把什么东西当作是我们的至宝，也就是我们今天时时要抓住的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我们手里面一直抓住的是，紧紧抓住不肯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呢？如何让一个人把手里紧紧抓住的这个东西放下来或者丢掉呢？如果你来教会啊，有人跟你说你把你的车送别人吧，你会不会干？不会。为什么不会干呢？你想说，那我如果把我的车送了别人呢，我怎么办呢？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把你的车送别人，我送你一辆新的，随便你选，我送你一辆新的，你会不会愿意把你手里面抓的那个送别人？没问题嘛，没问题。除非你看见说耶稣基督是你人生的至宝，你才会放下你现在手里面所紧紧抓住的。如果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你的至宝，是一切无价的，耶稣也讲说那个珍珠，如果不然你不会把你现在抓的东西放下的。保罗认为最有价值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即使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认为说耶稣基督是至宝。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呢？可能是为了我们心灵当中有一些的平安，为的是让我们人生当中多一点的色彩，多一点的添加剂，为的是让我们上帝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的孩子，保佑等等的这一些。最后的时候呢，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叫买椟还珠。这是一个成语，是说有一个商人呢，把这个珍珠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这个盒子比较漂亮，然后拿出去卖，为的是说，让这个珍珠更好卖。那有人就买了这个珍珠之后呢，他越看这个盒子越好看，哇，这个盒子的雕刻，这个盒子的纹路，这个盒子的色彩，这个色泽真的是他越看越漂亮，所以他就买了这个盒子之后呢，把珍珠还给了那个买家，把珍珠还给了那个卖家。因为他觉得这个盒子是更宝贵的，珍珠还回去，不要。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信耶稣，会不会我们只是看中了耶稣能够给我什么东西？耶稣的确是能够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才是至宝，那么我们人生可能到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盒子，却没有真正得到那个珍珠。最后的时候我做一个总结，我的题目叫做价值观的颠覆。你有没有看见说，人生以什么为喜乐？人生以什么为夸口？人生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你发现说，原来我们基督徒所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是因为有什么而喜乐，有什么而可夸，有什么东西而去追求。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没有什么我们可以靠主喜乐。在救恩里面，我们夸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追求的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至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而耶稣基督和你自己的话，遵行你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耶稣基督，你永远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至宝。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价值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相提并论。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和恩典，主啊，我们这一生的终局只不过是走向沉沦跟灭亡。但因为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而道成肉身，为我们而走向十字架，将你自己的生命倾倒，将你自己的宝血流出，主啊，我们的生命有了光明，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我们有了永生，这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的。但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得到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原来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要抓住的，要追求的。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